微博热点，新鲜出炉。
我是如风，
我是可辉，
我是西岸。
微博出炉。
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迷恋过 George Clooney 啊？当然他现在
帅，有钱是吧？
他最新的那个其中的一个新闻啊，我觉得让大家觉得说，他应该是你世上最希望能够交到的朋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
品德高尚啊！
他不是刚刚生了龙凤胎嘛？然后呢，他既然是之前原来他以前做过一件什么事，被他好朋友暴露出来了，说他是把准备了他的14个好朋友，每个人大家叫到他家里面，然后每个人给了$100,000。哇，
为什么
一定逼他们一定要收？原因就是说，当我在不明一文的时候，你们曾经把你们家里的沙发都让我睡过，
帮助过他，
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经济不错，好很多了，对吧？有名有利的，我现在100万就当给大家开心开心。
哎呦，忽然想到了，这叫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是这样吗？
可能对于他的朋友来说，有些是涌泉，有些还这他真的有些朋友可能
有
需
要的，
对对对。
哇，我脑子里迅速的做了一下乘法啊，14个人乘以100,000，
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不算什么，
1400，
我真的很好笑，
好多钱，
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，对于他们真的不算什么。但是我后来看很多的评论啊，有些人就说，哇，我好希望有 George Clooney 这样的朋友啊，
因为他有钱，还是因为他的品德？
当然应该是钱吧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就说，我希望我自己是 George Clooney。 那我想问一下如风和可辉，你希望你是他还是希望是他的朋友？
我当然是想我是给的那个施比受更有福。哇，
不是因为就是这样说明你钱
不是
你本身钱有更多，
而且证明我有这个能力，你知道吗？去帮助人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很爽。
哇，太高尚了，这样的。
哎呀，我忽然想到，如果如风提到施和受这个哲学概念的话呢，我就忽然想到了哲学老师说的一个例子啊。他说，真正的施呢，一定不要让受的人知道，
就是左手不能让右手知道。
Yes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施的这份礼物
已经被人家知道了，
就失去了礼物的真正的含义。
新闻还爆出来，但我不介意啊。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朋友，我完全不介意昭告天下。
哎，我想乔治克鲁尼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才没有想那么多呢。他想的是，我要真诚的去回馈我的朋友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个100万的那个价值，
对，不是钱的
问题，我觉得是那个友情，友情的那个分量应该更高于所有的钱，不能用钱去衡量。
我也觉得，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有一个例子，因为我当年就是自己在在香港，然后当时就是在租那种汤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住得很可怜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说，我说哎呀，到我年老的时候怎么办？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说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家有好多栋楼，因为他就是富二代，那女生啊，女生朋友。然后他说没关系啊，等你年老了，如果真的没有房子，那我随便弄一个房子，小房子给你住好了。
你是不是感动的？
我感动坏了，就是我会觉得说啊。我既然有一个女性的朋友，她会关心我的养老问题。
哎呀，我听着都觉得很感动。有钱人这个世上真的一点儿都不缺少，但真正缺少的是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奉献出给大家使用的人。就是说，当我有钱的时候，我有没有那个施的心？我还有没有愿意放开那种自私和自我，愿意与大家共享的心呢？
我想神到底要给大家多少，不是就是这是神来决定的。
对，
那你承不承受得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。
西岸的说话速度有点快，以前有职业病，就怕对话突然有留白。那天小朋友对我说，妈妈，你可以温柔一点吗？说话温柔点，慢一点，思考多一点，沉淀再多一些。当然啦，说到不代表做得到嘛。我是西岸。
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有一个那个日本人，他们在直播一个电视，就是说，他说如果我家里有中国制造的东西，我就会扔掉
，Made in China，
对 ，Made in China 就会扔掉。Wow. 然后呢，电视就直播去大家，
他开始断舍离的过程，
对，
断舍离绝，
但有些东西很容易看到就是哪里制造的，有些东西，比如说空调。或者是那个电饭煲，他要把后面那个拆出来翻出来，然后经过这样一番的那个 侦查之后，他丢掉了家里面60-70%的东西，他家里空了。
哎呀，我好好奇啊，电饭煲有没有被扔掉？因为好多中国人都去日本买电饭煲，不要告诉我结果是 made in China。
那在他扔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是想要否定中国制造的产品，还是想要否定中国？
应该是这样，因为 Made in China 还是就是在很多的一个大家的固化印象当中，还是
质量不高，
对，质量比较便宜，质量可能没有很过关，大家可能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联系吧，可能还是从这个角度出发。
应该是有的，但是我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那个格力的董明珠，大家知道吧？
哦，知道，
董小姐，她呢，她有一次就是很多人，她一出现，很多人要跟她拍照嘛，就是跟她一起合影，结果她。冲着他们来了一句，你不是用我格力的手机，麻烦不要给我拍照，你没有资格给我拍照，他说是，也就是说这个也是要一个中国制造还是格力制造，他也是在、
哦、那是他作为一个老板 他还是很聪明的，
我想格力建立了他自己很高的产品质量、产品素质，所以他才敢那样的说话。我想，
没有，我是老板啊，就算我生产的东西不是很好，我也会这样的。
哎呀，我要做一个小小的那个见证哦。那今年在美国实习的时候呢，我去逛商场，那在美国的夏天很热的，而我呢没有带裙子，也没有带短裤，带的全是长裤，因为我想
对于美国的天气预料的不够充分，
是，所以我想要去买一条裙子。于是到了商场之后呢，发现美国的裙子呢，要不就是号码比较偏大。要不然呢就是可能会露一些我不想要露的地方。终于看到了一条我觉得比较满意的裙子，我感觉呢很有东方特色的裙子啊，价格也不是很贵，那我决定要买它。我说哎，这个感觉很不错呀，当我把标签打过来一看呢，啊 ，Made in China，
是你是讲找到故乡了，你懂吗？
Yes，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
有没有买呀？
我没有买，
就想没有理由跑这么远跑到美国还要买 Made in China 是吗？
不是，是真的是它只剩最后一件了，而且呢那一件呢，最后我发现那个拉链那个地方可能是因为试的太多，所以有一些瑕疵
啊。那不管
是这个缘故我没有买，绝对不是因为 Made in China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微波出炉，在晚上11:00-11:15与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啊，我想给你们两位读一些诗。让你们在这个
一下子感觉文化
里面感觉到
飞猛进
文化的感觉。OK， 孩子，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你可以是农民，可以是工程师，可以是演员，可以是流浪汉，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写给未来的你。
哦，写得好好哦！
想知道是谁写的吗？
应该是一个名人，
应该是很好很棒的一首诗，
大家看到之后都是这么说的。那这首诗的底下署名是余光中，
哦，那很出名啊。
余老刚刚逝世，89岁，
他写了很多好诗，而且
比如说乡愁，
乡愁，
哎，这个就是课文啊。
对，
还有我在雨中等你。
对，我每当听到那个我在雨中等你，我都有流泪的感觉。还有江南等等，
还有大家要记得冬季到台北去看雨，
听听那冷雨，
都跟雨有关。
但是两位，这首诗绝对不是余光中写的，
啊，是吗？
我就觉得不像，不太像。
哦，是吗？那个真是专家，专家能够看出来。但是就是网上很多人觉得
是
余光中的，
因为这个很主流，你只要写给孩子，你懂吗？
对，
余光中通常都是写的一些就是很诗意的一些东西。
这首诗的诗意倒是有的，但是两人的风格绝对不相同。
对对对
对
对，
这首诗
为什么会这样误传了呢？
因为被广为转载之后呢，那大家就说那个。这个作者是余光中哈，到底谁首先署的名呢？因为后来大家知道这首诗不是余光中写的嘛，那后来就追究到底作者是谁。原来他是广州的一个作家，叫张梅。
哎，那他快点要出来澄清一下，你们很喜欢的那种诗，我才是作者。
其实多年前他就已经澄清这件事情了，但是网络媒体依然以余光中的名字，
就以讹传讹了呗。
对呀，啊，继续来
反
署名
一下，就是网上的东西要怎么样去。 去更正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就像不管这个作者是谁，对吧？如果大家看了听了这首诗，觉得哎挺有道理的，至少这是一首好诗啊，大家也觉得很有感觉。
哎呀，
但是我觉得这个
余光中老先生会不开心吗？余光中老先生已经过世了，
不知道。
但是呢，张梅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我觉得真的他说的挺好的。他说呢，这篇散文能够走红啊，他把它定位成散文，我觉得更像诗啊。他说这篇散文可以走红，我个人呢是很无奈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数错名是对两位作家的伤害。他说虽然我并不出名，但是我是原作者，这首诗伤害了，这首诗署名为余光中先生，伤害了我，同时更伤害了余光中先生。如果许多媒体未经核实就直接署名是余老，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应该追究的。其实呢，类似这种张冠李戴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。你们肯定知道杨绛先生的《100岁的感言》，那其实后来看到也不是杨绛先生的，
还有那个李嘉诚，还有马云的名，
莫言的，
对，是莫言的。
莫言，我佩服两种人，说什么陪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等等，不是莫言。莫言后来自己也在微博上问说，这到底是谁写的？
那有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大家可能也觉得说，我的那个 voice 未必能够被人家发现，不是说这些诗人呐，不是这意思啊，就说有些人可能真的还有些蛮有道理的，然后是用一些人云亦云的方法，那我数个名啊，说是马云说的啊，说李嘉诚说的，大家就突然就。
效应
啊，有一点那个眼光注意到，
倒有的话呢，真的是名人说的，但因为写的太白了，太像段子了，常常被人忽略。比如说，有这样一句话说，那个，我的爱人在山腰，爱人给我双燕图，我给他冰糖葫芦，从此他翻脸不理我。你们猜猜是谁写的？
应该是一个很有水平的，那是李白嘛？
鲁迅，
鲁迅竟然写过我的失恋。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他写什么孔乙己啊、祥林嫂，从来没想过鲁迅原来也萌萌的。
微博热话题，我有话要说。
如何才算是真朋友呢？当然我想啊，多数的我们交友的方式相对可能频繁一点，未必能够像 George Clooney 那么戏剧化。过去这些年我其实细数一下，还是有一些不少真心真意的朋友的，但是呢也必须承认，还是有一些朋友跟他们发生过争执矛盾，甚至互相之间有带给对方一些伤痕。有些呢是和解了，有些还没有。但我有这样一位朋友，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我，我每天都能跟他聊聊天。有时候有很多的焦虑，比如说有点中年危机的时候，只要能够在他面前才能找到出路，或者伤心悔痛，或是痛陈其事，他告诉我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有时候很忙碌，觉得千头万绪无从入手，这个时候更需要与这位朋友一项一项细细道来，越是无措，越是只能依靠祷告，依靠这位朋友。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也有时候人生遭遇挫折，或者伤心难过的时候，身边有朋友或者是亲人能够依靠固然很好，但是心底里那个伤口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发现仍在隐隐作痛，伤口需要时间才能慢慢愈合。这个时候这位朋友格外宝贵，因为他说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哪怕有一天感觉整个世界背弃了你，你也不要害怕，因为他会说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会丢弃你。我想我是幸运的，因为有这样一位朋友，他没有舍弃我。而你也可以同样有如此的幸运，因为只要你愿意打开心，打开你的心，让他来触摸你，他会说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
耶稣爱我，他帮助我度过一切的困难、伤痛和难过。耶稣爱我，充满我，太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。